这一节的圣经呢，是荣耀中的主向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讲的其中一段的说话，非常的重要，值得我们三思。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，主耶稣这样讲：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希望大家留意读两次，好冇？希望佢记唔晒，都有个印象喺我哋心里边。佢系提到三件事情嘅：第一，佢话我死过；第二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；第三，拎住死亡同埋阴间嘅钥匙。嗱，我哋一齐读两次，请读：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再来一次：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为我们完成了救恩。他一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知道他要钉十字架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要替我们去赎罪，将我们从罪恶权势里面带出来。所以他很清楚，升天之后再一次向他剩下的一个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，就讲了这番的说话：我是曾经死过，我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赎罪，我已经完成了你的救恩，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但是我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不单止活在永永远远，而且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。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，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永活的耶稣，活在我们的心中，一直陪伴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走人生的路。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单止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，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带出来，而且他也明白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程当中，太多的风雨，太多的试探，太多的困难，太多的冲击。他知道我们不可以独自来到去走完这几十年的路，因此他救了之后，救了我们之后，他没有将我们放在一个地方，祝福我们说生生性性好好地地走前面的路。他跟我们说都没用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本事，我们没有这样能力去面对所有的困难。所以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 走完这条路，但是他跟我们说现在又活了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，活在我们的心中，与我们同在。还有一件令我们很开心的事，他说还拿着死亡和阴间的权势。自从我们的亚当，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整个人类的命运就在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底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出来，全部都向着这个地方来到前行，死亡同埋阴间嚟到前进。但我哋嘅主，佢唔单止死咗为我哋钉十字架埋葬咗，而且佢复活咗，佢胜过咗死亡。而家佢手上攞住嘅系死亡同埋阴间嘅权势，有一日佢会将死亡同埋阴间都扔在地狱嘅硫磺火里边。今日我哋嘅主已经将我哋从死亡同埋阴间嘅权势咧带咗出嚟，赐俾我哋永恒嘅生命。所以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，很清楚跟我们说，凡活着信我的，必永远不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，永活的主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带着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。我们的肉体是走向坟墓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走向永恒的天家。正如在传道书十二章七节那里说，灵归于赐灵的神，尘土归到尘土里面。有一天我都被埋葬在尘土里面，那个只是我的躯壳，只是我的身体，我的灵魂，这个新的生命要回到主的怀抱中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有主所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人，他会带我们走向这条永活的路。这个躯壳一定要脱，一定要放低，我们不可以带这个肉体上天堂。如果我带这个肉体上天堂，我都不制，因为这个肉体是在朽坏之中，所以一定要放弃这个败坏的身体，带着一个永恒的生命，再在主的面前领受一个不朽坏荣耀的身体，一同进入到永恒当中。我们的主手上所拿着的是死亡和阴间的权柄，将它扔在硫磺火湖里面。对你和我来说，再没有死亡这件事。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跟我们说的，基督精兵，基督精兵前进。这首歌我们很多人都很熟，我们向着哪里前进？我们是基督精兵，我们向着荣耀的家来到前进。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，我们的主很清楚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带给我们是一个永恒的盼望，永生的盼望。我们踏上了这条路，所以圣经是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过路客的，我们是寄居者，地上这个不是我们的家。我们住在中国，我们住在香港，我们住在九龙，现在我们又来到温哥华，有一天你可能又搬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旅游一样，一个站一个站，几十年之后我们都要归家，回到我们天父的怀抱中。我们很开心的就是可以脱去了这个给我们很多麻烦的肉体。我们更开心的是，他会将一个更荣耀、不朽坏、属灵的身体来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向着精兵、基督精兵前进，向着这个永恒、荣耀的天家来前进。所以希伯来书，不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最尾的一句说话，我们的外体就是我们的肉体，虽然朽坏，但是我们的内心，我们那个新的生命，我们里面那个人，是一天是新似一天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 是一个充满了荣耀盼望的人生。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死亡和阴间，他要将这个死亡和阴间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。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带我们走去这条光明的路。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新的生命，有新的人生，有新的希望，是走上这个新的人生的路程上。今日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呢？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的时代？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开始，魔鬼就掌权，成为这个世界的君王，掌管了整个人类的命运。人类就在他的掌管的底下，充满了种种的天灾人祸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就结束，要结束这个时代，开始一个新的时代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，神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来晓谕众列祖，就在这末世。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末世的开始，藉着祂来到晓谕我们，跟我们讲说话。所以我们的主要出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那里，祂就第一个篇的道，第一个信息就告诉我们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祂开始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个新的角度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就在这个新的角度里面成为祂的子民。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这个角度就会结束。我们一直在看着启示录，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这个世界结束之前那七年的大灾难。为什么在世界结束之前这个世界会这么多的灾难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所有的基督徒已经被提，很多有新生命有新的良心的人已经在这个地上消失了。有几多我不知道，有人估计就是我们中国内地都可能有成亿的基督徒。如果只是中国内地都有成亿的基督徒，那么全世界有几多基督徒呢？谁去统计这个事情？我不清楚。一亿，如果中国人都是一亿基督徒，那全世界会二亿或者三亿？这几亿的基督徒突然间被提了上去，很多基督徒都很好的人，很好的基督徒，凭良心做事，做事公道，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社会，在国家的良心，他们都被提了。再加上当最后第七年大灾难的时候，地上灾难重重。如果你看第六章启示录的时候，头那第四个印一打开的时候，地上已经死了四分一的人。跟着第五个印打开的时候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受到冲击。那时候带来的是什么？是环境气候的大改变。加上那里有讲到地震，怎么这地上好像整个地球气温和大地球的组织都受到大大的冲击，还加上饥荒、战争、瘟疫等等的事情。当到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就是七个号的灾难的开始。我们看到七个号的灾难的时候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已经想看过，回去呢，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那里，就是在第九章那里， 邪恶的大军。一开始呢，第九章从第六章就提到七个号，前面那四个号，前面的四个号所造地，大地受到冲击，是什么冲击呢？第一，地上三分一的树植物，所包括所粮食在内，都被毁灭。第二，是海洋船只三分一的食物，即是遗产和船只都受到破坏。第三，就是食水，三分一食水受到破坏。第四，几好的时候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三分一受到冲击。这三分一太阳、月亮的星星受到冲击，带来的什么祸患呢？就是气温的改变。大家如果留意新闻，最近这 几天都提到非洲有千几万的人流晒，饥民饥饿，到处都是粮食不足，就是我们中国旱灾，很多个旱灾，在我们旱灾、水灾，在我们众多祖国，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缺水，这一切的事，整个大地都改变。就算我们住在这个加拿大，我们很幸运住在温哥华之外，都是很炎热，天气都变晒。到大灾难的时候，你看到太阳、月亮、大地、食水，样样都受到冲击的时候，你说那些灾难几得人惊。再加上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，就是第九章，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，由魔鬼的大军在无底坑那里全部涌晒出来。今天魔鬼的势力不是全部涌晒出来，如果全部涌晒出来，更我们更难带人信耶稣。但是到第五个号一吹的时候，无底坑所有的乌灵都涌晒出来。今天当第六个号一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，大家看看圣经好吗？第九章十三节和十四节，请各位一起读这两节的圣经，请读。这个地方说到有四个使者被释放，这四个使者呢就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。这个捆绑这个字呢，除了捆绑这个字的翻译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叫做囚禁，就是困字在这里。那既然这四个使者是被困住的，或者锁住的、捆住的，那就告诉我们听是好抑或不好的使者。当然不好啦，是吧？那些在监房里被人困住的，当然不是好的奉公守法的啦，当然是犯法的啦。这个四个使者前面就讲到呢，所有的乌灵都涌晒出来了，但是现在特别提到呢另外四个使者。这四个使者都被放了出来。那这四个使者是囚禁在什么地方呢？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听，是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。伯拉大河这条河，它的名字也叫做幼佛拉底河。那这条河呢，最初出现在哪里呢？ 最初出于创世纪第二章，在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，其中一条呢就是这个伯拉大河。这个伯拉大河呢是从北经过了北边那边，经过了土耳其啊沙漠啊，一路一路去到伊拉克那里，这条大河。咁呢個地方咧提及到，大家要思想一下，嚇呢一個被囚禁喺或者係咧捆綁喺呢個伯拉大河嘅四個使者，咁大家諗一諗，佢係困住喺度，或者捆綁住喺度，喺河頭啊、河尾啊、河底啊，亦河側邊咧，河底到底啲咩意思呢？大家應該翻翻去乜嘢地方係囚禁污靈惡鬼嘅？嚇？係咩地方啊？聖經講咩名？上一次我講嗰啲咩啊？無底坑。咁我哋上一次睇啦，呢個無底坑就喺呢個地球裏邊啦，係嘛？因為咧，天使係從天上嚟到呢個地上，打開無底坑嘅門啊嘛。啊，呢個就我哋就可以想像到呢個。無底坑應該在這個地球上，還有呢，這些無底坑的污靈一出來的時候，整個天都遮曬，就表示那個無底坑就在這個地球了，是吧？整個天遮曬。好了，那現在想一想，到底這個無底坑在哪一忽呢？應該在哪一忽呢？在我們上海，中國上海那裡呢？北京那裡呢？抑或是美洲，抑或是中東，應該在哪裡？啊？我們看聖經呢，這個地方他講的在哪裡呢？在伯拉大河。那我們知道呢，這四個惡魔呢，四個使者呢，是被囚禁在伯拉大河那裡被捆綁困住的。咁可見佢一定唔會喺河頭或者河尾或者河底，因為囚禁烏鬼邪靈嘅地方係無底坑啊嘛。咁呢個地方係咪暗示咗嗰個無底坑應該係喺伯拉大河嘅下邊咧？係咪啊？我咁樣解你同唔同意啊？嚇！咁呢個係我哋只能夠咁體會到呢件咁嘅事。所以今天的神學家、解經家和考古家，他們都承認一個事實，人類的文明的開始呢，在伊拉克這個地方。所以就回到去，到底伊甸園在哪裡呢？又應該是在那裡，因為很感謝神，到現在這兩條大河，聖經提到的四條當中那兩條都還在那裡。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得到，可以體會得到這個伯拉大河被囚禁的四個惡的使者，就是從這個無底坑裡被釋放出來。咁我哋可以想象到咧，就根據呢一個咁樣嘅講法咧，就相信無底坑應該係喺伯拉大河嘅下邊。好啦，我哋唔再去停留喺呢個地方。我想喺呢個地方咧，希望各位注意一件事情：喺末世嘅時候，當呢個大災難要出現喺呢個世界嘅時候咧，教會被提。地上的災難多多，所有的污靈惡鬼都放出來，連那四個得力魔鬼的得力的助手都放出來的時候，我請問那個時候傳福音是很難的，是不是很難？所以呢，今天就是我們傳福音最好的機會，因為魔鬼、惡鬼、邪靈全部未曾全部出來，我哋今日要找住好嘅機會，好好嘅還福音嘅債，將更多嘅失喪嘅靈魂從魔鬼手中帶出嚟。 如果你留心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时候，那里是讲到一件事情，大罪人魔鬼的代表人物敌基督，迟迟都没办法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有一个地方，有人，有一个团体阻止他们。这个团体是什么呢？教会。教会。因为教会在圣灵的带动底下，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底下，就成为他的阻力，以致他正所谓制肘，让绑手绑脚，没办法自由去发挥，来到将人类带到地狱里面去。因为主耶稣他要建立教会，藉着教会来将福音传开，带领更多人涌进神的国度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正如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那里，看啊，现在是热立的，正是热立的时候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，今天是我们传福音一个最好的机会。因此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去还福音的债。在我今天给你的大纲那篇纸里，最后我就邀请各位留意这个月尾，我们有一个福音分享的聚会。弟兄姊妹，为这件事祈祷。我们外面有很多这些很漂亮的卡，邀请卡拎回来邀请亲戚朋友轮舍来参加，使他们能够有机会归信主。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这个12月24日我会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会到12月15日这段时间我会回去香港内地。现在我们安排着，已经安排着我要回去做培训的工作，还福音的债。75岁已经过了，不应该周围走了，但我心想到同胞的需要，我还是要去，除非我不走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我们侍奉主的好机会。今天就以这间教会来讲，有这么多传道人，但是内地很多教会，家庭的教会同埋生子的教会都很缺乏传道人。就算有传道人，他水准很参差，有很多没有足够的训练。所以我对他们一方面是很怕，因为 一做这个工作是不停留咁嚟帮佢哋，但系咧，有睇到佢哋嗰种嘅吸收同埋追求嘅心，心里边好得激励。所以我仲趁住而家仲行走方便嘅时候，我要做呢个工作。你请你为我祈祷。如果神嘅旨意咧，我15日会翻嚟，12日休息下之后。咁我仲聖誕節嘅時候，我會喺度講道。我相信出年仲有幾個月，我會喺度。所以求神帶領我。而家我一支工啊，好容易處理，所以我係到處都可以為家。我只有一個願望，做完我要做個工，走完我要走嘅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邀請你，今天喺個咁好嘅環境。这么多的机会，在福音的事情上不要袖手旁观，要为这事祈祷，要为这事努力，不要赤手空拳去见耶稣。你很清楚你所有的财富带不到上天，你所有的成就都带不到上天，只有失丧的灵魂 你可以将佢带到天上。如果你明白呢个道理，你又知道乜嘢系最重要。求主恩待我哋。我哋而家睇十五、十六节。各位一起读这两节的圣经，请读。你会看到无底坑无数的 乌鬼出来，加上四个恶魔带动的底下，他们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就是杀人。杀了多少？三分一。到底有多少？不知道。如果今天世界人口有多少？50亿、60亿。我几多已经升咗天咧？被提咗上去啊！剩翻嘅喺第四个印嘅时候，好似死咗四分一，而家就再死三分一，咁啊差唔多两个印，即系第四印同埋呢个啊呢个第六号咧，加埋就系一半人口死咗，恐唔恐怖？你看日本仔地震海嘯，你看到那些咁嘅海嘯落打上岸，冲破岸上嗰啲房屋、工厂、汽车，你看到人是几渺小，到底损失了几多人才？几多人？20万或者更多？我哋看到呢场面，我哋嘅心都寒。好得人驚！如果人口全世界死三分一，你話嗰種嘅情況係幾恐怖？呢個地方特別提到十六節，馬軍有20000，他們的數目我聽見。你睇下呢度所講嘅馬軍嗰種嘅描寫，加上前邊嗰啲怪現象，然後17节咧，大家讀一讀17节到19节呢一段咧，請讀啊，17节開始。在士录最难解释的就是第九章。各位想想，到底你是军队啊，抑或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么大的数目，20000，即是2亿了，是吧？杀人三分一。但是你留意是17节那里讲，他说我在异象中看见这些马和骑马的，和骑马那些马点，他就说这些。那就是说使徒有限的，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实质的军队，是异象。异象呢，就是说神透过一个特别的奇怪或奇特的景象，你讲出一件事情，让他的仆人们知道。嗱，我举一啲例，咁好可能唔系真实噶， 只不过一个异象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。举一个例，大家都知道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去到西奈山那里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是什么呢？突然间在他面前那些荆棘着火，那他是好奇的，好奇，人人都看到的时候都好奇的，走过去想看看为什么会突然间会着火呢？点知佢咧行落去行前嘅时候咧，即刻有声音就同佢讲：摩西，摩西，你唔好嚟，你先剥咗你对鞋先，因为你所站嘅系圣地。咩意思啊？意思就系话嗰啲唔系火嚟嘅喎，嗰啲系神嘅神要佢睇到一个景象，一个景象就系咩咧？荆棘着火，然后咧佢就喺度苦苦，跟住。神就跟他讲很多东西，这是一个异象来的，到底这个异象要向摩西传达什么信息呢？最少传达两个信息，第一个信息告诉他，因为跟着他讲的跟他讲的说话就将这个意思讲出来，说他的子民受埃及人的痛苦，就好像在火里面来到呢焚烧的羊，好惨。所以咧，神向佢讲：你起来，佢将佢打翻出嚟。啊，呢个系一个。而呢一个咧，呢一个咁样嘅荆棘着火，除咗呢一个异象之外咧，除咗呢个意思之外咧，仲有一个意思嘅系，即系话虽然佢嘅子民喺火心火热之中受到埃及人嘅迫害，但喺神嘅保护嘅底下。冇事，因为荆棘着火烧咗，烧唔坏啊嘛。佢哋睇到之后咧，荆棘完全冇事，即系话神嘅保护同埋大能底下咧，佢嘅子民系冇嘢嘅。冇错，系受苦，但系咧，在神嘅看顾底下，佢哋会平安无事。因此呢一个异象，在呢个异象里边咧，就向摩西传达呢两个信息：你去将佢哋带翻出嚟，我保护佢哋。我看顾佢哋，佢哋会平安无事。你会成功出嚟。嗱，呢个异象所带俾摩西嘅两个信息。咁所以咧，你就知道呢个荆棘着火系代表到神嘅保护、神嘅看顾，同埋佢嘅子民喺困苦里边嗰个意思嘅。大家明白我讲啊？好，我仲想讲一个例子嚟解释呢个异象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嗰度，你会看到彼得在那度祈祷的时候，突然间见到异象，在天上有一块大布包住一些不洁净的食物、动物啊，昆虫也好，乜都好啦，总之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。咁啊，睇到呢个异象的时候呢，有声咁啊，摩呢个彼得就好奇怪啊，咩事啊？咁啊有声音同佢讲：彼得，彼得，宰咗佢，你嚟食。彼得话唔得喎，呢啲嘢污糟嘅喎，吓不洁净喎，我唔可以食嘅喎咁。好啦，第二次就同样向佢显现，睇到呢异象，又叫佢咁做，佢又话唔得。第三次佢然后一样讲咁嘅说话，佢唔明白。为什么这个这样异象到底要他做什么？跟着神对他说，下面有人叫你去传福音，那个就是外邦人。所以这个异象呢，就向他发出一个呼声，就是说他不要这么保守，只是顾着犹太人，应该将福音带到外邦人。外邦人虽然在你们眼中是不洁的，但是都是神所爱，所以神所拯救的。所以你看到呢，那个异象的内容的信息呢，是要将讲给他听有神特别的意思来告诉他。所以我相信这里所特别的十七节，回到启示录第九章十七节那里，使徒约翰他所见到这些马和骑马的，是在异象中见到。会不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军推动地上 魔鬼的百姓和军队来到去完成这个杀害的工作呢，都有可能。但我没有办法肯定告诉你，因为这都是个预言到将来的事情。但无论怎样，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被害，这件事是很可怕亦都很恐怖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死人这么多，仍然存活着的人，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悔改信耶稣呢？大家读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好吗？请各位一起读这两节圣经。你会看到人的心几刚硬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人仍然不肯相信神。二十节那里提到，其二，即是未曾被灾难杀的，即是剩下的，即是死剩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，还是去拜鬼魔，还有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。在这些的偶像的背后，就是鬼魔。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拜偶像的人没有奇迹，一样有奇迹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偶像的背后有鬼魔，鬼魔的能力是超人的。所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些的人的身上。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努力传福音的同时，我们又看到教会的人数是增加，无论在世界杯人数是增加，但我们同时会看到其他的异教拜偶像的人，也就是说拜鬼魔的人的数目一样增加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若果神不自己做工，我们用人的方法是很难带人信耶稣的，我告诉你，是不可能。所以今天我给你们的金句呢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至第三节，这几节的圣两三节的圣经里面呢，这几节圣经是对我们讲的，对基督徒讲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，即是我们呢，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完全被罪恶控制了我们的命运，出不到来。你想想，他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，他知不知道自己犯罪了？他有本事在罪恶里面出来了？你几时一个去到坟墓行的时候，突然间坟墓有一个人捐出来？除非捉伊恩匿埋啫，如果真系喺坟墓走出嚟啊，正式嗰时佢唔死，你死啊！死人啊，系唔可能出到嚟。我哋未信耶稣之前，你睇我哋个光景系几悲惨，被罪恶控制住，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系边个叫我哋活过嚟啊？系他，系耶稣。如果耶稣不将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，我们仍然在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，一直享受到落地狱为止。 这里讲这两三节的圣经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，不单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而且这个地方说那个时候，即是说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被罪恶过犯控制的人，他们会怎样呢？他们行事为人就是随从今世的风，就跟风咯，跟潮流咯，好像河水一样，一条死的鱼呢一直跟着个潮流下去的，死的鱼不会向上游的，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他只有向下去的，一路冲去大海。所以今天我们人是很怕落后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怕被排挤，我们没有生命，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潮流里面跟风来走，所以没有立场，就算你有，你都没有能力去胜过一阵这样可怜的光景，是我们未信主之前的一种光景。而且呢，还说我们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魔鬼呢，完全在他的控制底下，你怎么出来？你怎么能够自自然去信仰，去选择你的信仰？你只有一个自由去选择错误的信仰，魔鬼的宗教，你是没有自由选择敬拜真神。你一选择敬拜真神，你会遇到各样的冲击，你会自你自己都不喜欢，因为信耶稣走窄路，有很多东西你要放弃，你要对付。这样的情况底下，在魔鬼的权势、罪恶的权势、社会的风气控制底下，你看看人是多凄凉。还有一样东西在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呢，有悖逆之子在什么呢？在我们的心中运行的邪灵，即是说是有邪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运行。运行什么意思？在工作，在控制着我们，在催逼我们，是不让我们出来，是不让我们出来，在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若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你和我的代祷，他们怎么出来？跟着他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好像这些人一样，做什么呢？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这个世界讲享受的世界，就是放纵这个私欲。魔鬼最欢喜，你不要什么都不要理，你什么都可以信，信什么都行，但是你就不要信耶稣。你可以享受，你可以放纵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人，而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我们家的人，怎样能够将他从这种光景里面带出来？如果神做工，没有我们的支持，没有我们的代祷，没有我们的关心，没有我们的辅助，怎么出来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福音的事情上，我们不要闲懒不结果子，尽我们的责任，向这些人伸出援手，在祷告上将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驱逐在他心里面的邪灵恶鬼，求主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光景，又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拯救者，以致他们投身在基督的怀抱里面。彼得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本来是一个打鱼的人，跟随了主几年之后，他一样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失败，但是使徒行传开始，我们看到他被神的灵充满了之后，他就成为另外一个人，勇往直前， 面对死亡，面对威吓，他都不怕。他是只做一件事，是什么？是要传福音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他很清楚这样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。他的人生观改变了，他对于使命的责任清楚了，所以他很准确地知道他余下的一生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，为了福音来到努力。使徒保罗都是一样，从大马色那里遇到耶稣之外，耶稣饶恕了他，赦免了他，耶稣拯救了他，耶稣拣选了他，使到他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。以后的保罗就变成了一生为主摆上，直到去见耶稣。所以他曾经讲过，我在你中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和他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过去一年来，你听我讲到很多，我教主学，你都参加。你说吧，我除了讲耶稣之外，就没讲第二样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看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为了一件事，高举耶稣，带领人归向神。让我们一起靠着主的恩典，好好的做完神给你和我的工作。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拖拖拉拉，拖拖愣愣，一大堆人跟着我们一起见耶稣，不是孤零零一个人。靠主使用你，靠主赐福你。今天是我们一个黄金的机会，因为无底坑的门还关闭，邪灵恶鬼还未曾出来，当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更难了。所以求主祝福，请低头祈祷。我给机会弟兄姊妹，你心中有没有人还未得救的？你的家人，你的亲戚朋友，现在你为他祈祷。求神使用你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将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带出来，进入神的国度里面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一直活到永永远远，而且还拎着死亡和阴间的权势。你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召集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，只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将福音来到高举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将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做完我们要做的工，走完我们要走的路。有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去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去见你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自己以后的岁月交托给你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财产，我们的恩赐，我们的金钱都交给你，请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浪费宝贵的光阴，为主作好的工，荣耀你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